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因为法喜充满，今天咱们还得继续神采飞扬。昨天是第一节课，我和同修们说，在正式讲经之前，有五个问题需要和同修们说明一下。昨天说完了三个问题，还有两个问题没说，今天这节课咱们就继续往下说。要和同学们说明的第四个问题是，我怎样释讲《无量寿经》啊？这次我用的是这个词，释讲，就是我用什么方法来讲这部《无量寿经》。首先第一个，释讲的原则是什么？这个原则呢，就是八个字，述而不作，信而后。这八个字是祖祖相传传下来的，古大德们都是这样做的。夏莲居老居士、黄念祖老居士、上净下空老法师都是这么做的，他们都是遵循这个八个字的原则。所以说到我这儿，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新的发明创造，我一定遵循这个原则来给同学们讲这部《无量寿经》，就是述而不作，信而后补。因为古大德和老法师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我们就照着往下做就好了。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我这次讲《无量寿经》是遵循这个祖祖相传下来的原则，一定会得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加持，一定会得到龙天护法的护佑，一定会得到老祖宗及古大德的加批，必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加持，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一定要用这个原则来为大家讲这部《无量寿经》，这是第一个释讲的原则，八字方针。第二个，释讲的方法，这个也非常简单，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复讲与感悟相结合。复讲这个词儿大家都很熟悉，复讲是什么意思？就是不离老法师多年来所讲的内容。我这次复讲不是复讲老法师讲的某一个版本，而是把老法师多年来所讲的内容融会贯通，融为一体。这作为我来说确实是比较有难度的，为了能够用通俗易懂的方法来讲这部经，让更多的同修能听得清楚，听得明白，所以我力求能把老法师多年讲来讲的内容能够融会贯通，融为一体，用通俗易懂的方法表达出来。你比如说老法师讲的大经节演义，讲的大经科注，无量寿经讲记，无量寿经简注一解，还愿观等等，这些个内容可能都要涉猎到。 都要把它融为一体，所以这个难度确实是比较大，但是我有信心努力去做，能够达到融会贯通的这个目标。为什么对这个我有信心？我相信佛力加持不可思议，这是20多年学佛我的亲身经历，所以在这次讲无量寿经的过程当中，我想我要把20几年学佛的体会和感悟融合进去，这个可能算是我自己的东西，也不算是我的自己的东西。因为什么？我这个东西，我的感悟也好，我的体会也好，从哪里来的？是从听老法师讲经说法的过程当中感悟过来的，所以这个也不是我的发明创造。我把我的体会和感悟和同修们交流，供大家借鉴和参考。这是第二个，就是试讲的方法啊，复讲。第三个，试讲的目的，就是我这次为什么要试讲无量寿经，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通俗地说，就是要把无量寿经和净土念佛法门介绍给一切有缘众生，愿一切有缘众生因这部经，因这个法门而得度，这就是讲这部无量寿经的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提高自己和一切众生的灵性。再说一遍，第二个目的，提高我自己和众生的灵性，希望我自己和一切众生都能早日回归自性，希望众生能够早日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早日圆成佛道。这是第二个目的。第三个目的，希望把无量寿经弘扬光大。为什么？因为末法9000年要靠这部经，这个法门救度苦难众生。最近老法师开始第5回讲大经科注，昨天我是听到第7集，我希望同学们也能抽时间听听老法师第5回讲大经科注，告诉我们一些什么重要的问题。老法师为什么在85岁那一年放下了所有的大经大论，就是一部无量寿经讲到底，一句佛号念到底。老人家这是在给我们做榜样。昨天我听老人家说，问问自己有没有把握今生成就。师父说没有把握。我想同学们千万不要误会，说老法师讲经说法这么多年，怎么往生还没有把握呢？这是说给我们众生听的。实际老法师是在告诉我们，你有没有把握今生成就，这个千万不能错解和误解。好好听听师父讲的第5回讲大经科注，我觉得同学们会有很大的收益的。所以我这次试讲无量寿经，就是希望把无量寿经继续发扬光大，因为末法9000年的众生要靠这部经，这个法门救度苦难众生。这就是我试讲的3个目的。第四个问题，就是我怎样试讲无量寿经，就跟大家汇报完了。下面我想说第5个问题。第5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部无量寿经的讲稿，我写完了之后有什么感悟，我也想和同学们交流一下。 也供大家学习参考借鉴。我这部《无量寿经》讲稿是1月2号中午正式完稿的。写完这部稿以后，我真是感到如释重负，一身轻松，心里特别欢喜。不说法喜充满也差不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呢？所以我告诉大家，完稿之后的我第一个感受就是说，我写这个讲稿有如神助，我用这四个字来形容，有如神助。我又把这个神字用上了，但是我该说的我还得说，怎么个有如神助？因为那么多年我在省政府工作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是搞文字工作，很多时候给省里打报告，给国家打报告，那个报告也都是万八千的文字。但是那个时候的报告和我这次写40万字这部讲稿比，没法可比。我想这个如果没有神助，没有佛力加持，这个稿我可能写不出来。因为你们想想，一个70多岁的老人写这部稿写了70天，每天写8个小时，70天之内把这个稿是一稿完成的，中间没有经过任何修改。我现在讲的就是我写的这部稿的原稿，没有经过修改。这个对我来说应该是一个奇迹。尽管我以前搞文字工作，写过大部头的材料，但是一次写40万字的材料，一气呵成，一稿成，从来没有过。所以我说，这不是我本人有什么能力，有什么辩才，完完全全是佛力加持。这个感受我非常深刻。我记得写完了那天上午，那天中午写完了以后，我看着那厚厚的一摞讲稿，我都不敢相信这是我写出来的。我真的问自己，这是你写出来的吗？你怎么写出来的？冥冥中给我的答案是佛力加持写出来的，是你写的。大家想一想，这个是不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你想，不要说一天坐那写8个小时，就是不写东西，你就在那坐8个小时，是不是也感到会累的，会疲劳的？但是我在写这个讲稿的过程当中，没有一次感到累，感到疲劳，越写心里越欢喜。所以我这个稿是真是一气呵成完成，对我来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觉得是一个奇迹。这个佛力加持对我来说，我这次用了一个新的词汇来形容，是一种无以言喻的不可思议，就没法用语言来把它表达出来。究竟怎么个不可思议，我怎么说都不过分。这是我第一个最突出的感受，就是写这部稿有如神助。第二个感受，一支和合的护法团队是我这一次顺利完稿的有力保证。我这一次真是深刻地认识到了和合的护法团队是多么的重要。这个可是经过这次实践检验的。我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说。第一个层面，从我看得见的护法团队来说，就是我现在所在这个道场，里里外外我们也就10几个人吧，10来个人啊，包括做饭的、搞卫生的、打字的等等等等，全都算在内了，一共也就这么10来个人。这是我看得见的护法团队。 就是这么十来个人的护法团队护持我顺利的把这40万字的讲稿完成了，现在又继续护持我把无量寿经讲圆满。这支护法团队它为什么能起这么重要的作用，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和合二字非常重要。这次我感受到我们就这十来个人，大家想的是一件事情，努力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做好，任何事情都要为刘老师写稿讲经让路。这一条这个我的护法团队是完完全全做到的，我70天写稿的过程当中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因为我是在3楼写稿，护法团队的成员没有极特殊情况不会到3楼的，我是每天不吃饭不下楼，因此那个环境确实是非常清静，我集中精力把这个讲稿完成了。所以说合格的团队太重要太重要了，如果没有这支团队的护持，我这个讲稿写不出来，我这个无量寿经我也讲不出来。所以我在这里非常感恩我这支和合的护法团队，这是从一个层面上讲的。从另一个层面讲，看不见的护法团队，我知道我的护法团队看不见的是无量无边的这个可以又从两个层面来说。第一个层面，在网上听我讲课的这些同修们，他们对我的那种支持和鼓励是我往前走的非常重要的动力。我在这里我也实事求是地跟大家说，当我被攻击被毁谤被谩骂最凶的时候，有同修可能问刘老师你有没有想退的时候，我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这个念头我曾经起过，因为那个时候有点想不通，我想哎呀70多岁的人了，人家都在网上问你，你刘素云图个啥，意思是你70多岁了你出来咋咋呼呼的，你老是猫着得了，人家说的这个我不是不往心里去，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也有往下退的那种念头，但是这个念头很快就过去了。我问自己，你出来跟大家交流，你做这些你说这些你为什么你图什么，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回答是，我什么都不图，我什么都不求，名利和我一点不沾边，我为了众生所以我要来说这些话要来做这些事，我的心就安了，我自己最了解我自己。我相信网上听我讲课的同修们他们了解我的真心至于对一些人所谓的不理解，我想要谅解他们，因为不可能大家对你都是赞叹都是表扬，是不是？我的理念不是这样的吗？你赞叹我也阿弥陀佛，你毁谤我谩骂我也阿弥陀佛，我只是有一个愿望，我不希望因为我让一个众生生烦恼，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所以我非常感恩我这个层面上的护法团队，就是在网上支持我鼓励我让我继续往前走的这些个护法团队，只是我没见过面，我不认识，我在网上看到同学们的一些留言，真是让我发自内心的感动。如果我的念头转不过去，我还想往下退，我一想起这些同学们的留言，我都不好意思往下退，因为大家 对我寄托了太多的期望，我不能让网上的同学们失望，这是一个。再一个层面，就是看不见的众生的团队。我自己隐隐约约有点感觉，我看不见的我那些护法们非常厉害。这个厉害怎么理解？就是他们非常有本事。有，我一直到现在我看不见我那些个众生的护法团队，但是我隐隐约约的有感觉，我知道他们的本事很大。如果没有他们坚强的护持，可能我也早垮了。20多年也不会，也不是一帆风顺走过来的，也是坎坎坷坷的吧。为什么能走过来？这几支护法团队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缺一不可。这三支护法团队就是我能看得见的我身边的护法团队，再一个是我在网上的护法团队，第三个我看不见的冥冥中的护法团队。因此第二个感受就是这个护法团队是太重要了。再一个，我觉得我最大的护法是阿弥陀佛，是释迦牟尼佛，是上定下空老法师，这是我最坚强的后盾。在任何时候我都能感受到佛菩萨对我的眷顾和鼓励加持。这个20几年来这个感受我是越来越深的。所以第二个最深的感受，我跟大家说，对和合团队我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我这次把讲稿顺利完成，现在又开始正式试讲无量寿经，我的所有护法团队功不可没。我这份讲稿是整个护法团队辛勤护持的劳动成果，也可以说是我们集体智慧的结晶。那我是干什么的呢？我把我的位置说得很明白，我是一个代理人。我把同学们想要说的，我通过我用笔把它写出来。因为同学们知道我现代化的武器一样不会，手机还弄不明白呢，所以什么 iPad 什么的，这个名我没说错吧，好像叫 iPad、这个我是一点一窍不通的。这一次我讲这部无量寿经呢，小姨就建议我用 iPad， 我说咱还是把握点啊，我就举了一个什么例子呢，我说比如我学自行车跟头把似的，我刚会跑，你现在又给我换了个摩托，那我要摔跟头的，咱们还是骑自行车比较稳的。所以这次我的讲稿真的是一笔一划一字一句写出来的。我这次讲呢，他们把我这个讲稿啊给我打字了，是比较规矩一些。如果要不是这样，我说不用打字，我就用我那写的那稿讲也行。所以现在同学们对我每一个方面都在关心照顾。同学们可能说刘老师这次怎么没戴眼镜呢？我在这儿跟大家解释一下，我这次吧真想戴眼镜讲。为什么呢？我不是说我看不见讲稿，因为我9月份吧，我自己不小心我从床上掉下来摔了，鼻梁的这儿吧卡了一个小瘢痕，到现在它没完全掉下去。我上一次讲真情无限大爱无疆那个的时候吧，哈尔滨的同学就看出来了，说刘一你那个鼻梁上怎么有一个横疤呢？啊，我说那摔了以后它那疤没掉。所以这次我要戴眼镜呢，我就想用这个眼镜啊把那个小疤痕遮住，不让你们看出来，又替我担心。 但是同学们说呢，老师你不戴眼镜，我们觉得慈祥亲切；你一戴眼镜，我们感到严肃啊。那我说恒顺，你们说不戴眼镜好，那我就不戴眼镜。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这次写稿的一个奇迹。我前面可能跟大家说了，有同学知道，有的人不知道。我这个老花镜啊，我是戴了多长时间呢？我算一算，大概戴了不到25年也差不多。我是40多岁，不到50岁我就戴上老花镜的。是为什么戴的呢？是我们一个老书记，他要去配眼镜，他让我陪着他去。他老伴也说，说你那去吧，帮你大哥研究研究配哪个。我就跟那人去了，去了我这个老大哥吧，他配了2副，一副是花镜，一副是闪光。结果他配完了，他就跟我说，翠云呐，你也买一个吧。我说买着干啥呀，就带着玩呗。啊，我说那行，那我就买一个吧。我记着我花了18块钱，我就买了一副眼镜。我也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度数啊，这个都不知道。拿回办公室以后吧，我好奇心强啊，我就把它戴上了。戴上一看报纸，哎呀，这个东西挺好，那报纸那字怎么变大了呢？这不就戴着玩吗？戴1天2天，戴1个礼拜以后，拿不下去了，再一摘下来看字变小了。那我这老大哥说，不行你就戴着吧。所以说我40多岁就把这老花镜戴上了，一直戴到今年吧，应该说。结果我这个40万字的稿写完之后，就发生了这么一个奇迹。我的老花镜是摘掉了，我戴上老花镜看字就不如我不戴老花镜看字那么清楚了，翻过来了。所以从现在开始以后，可能我就不用戴着老花镜了，他就跟我拜拜了，就这么回事。所以说写这篇稿啊，为什么我要把我的感悟跟大家说说？太奇怪了，你们怎么说我都不介意，我必须把实际情况告诉大家。这是第二个感受，和和的复盘团队啊。第三个感受就是怎么样对待外面的精彩世界。这个吧，我事先没写稿之前，我没有那个估计到，我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一说精彩的外面世界，大家可能有的同学明白我在说什么。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外面的精彩世界，它成了我完成这部讲稿的一个动力，不是我的阻力。因为这个事情吧，我是在什么时候知道的呢？就是我大约写这部讲稿写了一半的时候，那也就写20万字左右的时候吧，我就知道这件事了。但是我跟周围的同学没说，他们也不知道我知道。后来这个事儿怎么的，这个窗户纸怎么捅破的呢？有一天呢，刁局是坐在床上生气，因为刁局是在我身边10年多了，我非常了解他的脾气秉性。他这个人呢，是心里藏不住事儿，哎，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在他这张小脸上。哎，我一看呼哧呼哧生气呢，我说刁儿，谁惹你生气了，跟大姐说说。不跟你说，怕影响你写稿啊。我说什么事能影响我写稿啊？我说你憋也憋不住，你等我写完稿还有20来万字呢，那你会憋坏的，你还是把它说出来吧。寻思寻思不说，我说那你不说就拉倒。他一看我这个态度还是憋不住，还是跟我说了，那我就跟你说说吧。我说那你就说吧，你只要把气撒出来就好。他说网上有人批评你骂你，全是造谣，不是真话。哎呀，我就笑了，我说小妞啊，你这么多年这个定力也没长点儿呢，就这么点小事儿你就放在心上，撅大嘴巴生气，犯得着吗？ 完了他，我说这不是骂我批我吗？也没骂你，也没批你，和你有啥关系啊？你何苦生这么大气啊？完了他眼睛瞪圆了，大姐你知道了？我说我知道啊，我比你知道的早啊，那我怎么没看出来？我说你想让我表现，怎么表现让你看出来？我也像你一样撅大腿骂的呀。我说准备个油桶，谁撅嘴骂的给他挂上，我逗他开玩笑呗，要他不开心呢。他说那你怎么没生气呢？我说干嘛生气啊，嘴长在人家脑袋上，人愿说啥就说呗，你自己不了解你自己吗？我说我了解我自己，你也跟在我身边十来年了，你也了解我自己。他说正因为我了解你我才生气呢，他们凭什么造谣？哎，我哎，我说你认为人是造谣，我说人家说的还认为是实际情况呢，是不是？就是不是实际情况，说错了，那咱们应该谅解嘛？你怎么心量那么小呢？完，小娟说，我不像你那么心大，我不知道你心怎么大。我说我告诉你们了，我的心像虚空反射那么大吗？这点心。小批评小谩骂你都受不了，我说那我二十多年学佛我就白学了，我说现在我相信我自己，这点定力我还是有的。这个事儿就是这么捅破的，要么他们谁都不知道，我知道这个事儿。后来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我的态度是这样的啊，你们要是知道了想不开，你们可以跟我叨咕，放心不会影响我，也不会影响我写稿，也不会影响我将来讲这部经。如果你们自己能把它亮得开，能想得明白，你们就不用跟我说，那就是你们自己能摆得明白，说明你们长进了，定力增加了。哎，这个得锻炼呢。我说这个定力也是日积月累的。我说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我要遇到事儿，那我自己都得暴跳如雷，凭什么？是不是？我说现在你们看我态度平和不平和？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这次写稿和对我这次讲经真的是没有起一点负面的作用。我真的。感谢这些个同修们，他们一给我消了业障，二给我增加了前进的动力，你说不应该感谢吗？你们应该能感受到我说的是真话，不是假话。我前段时间我说我每天绕完佛专题一个回向，就是这个内容，到现在我仍然是这样做，每天早晨绕佛之后的回向。第三个项目就是给这些同学们回向，我想只要我用的是真诚心，早晚有一天会把他们感化过来的，感动过来的。实在感化不了感动不了，那说明我自己修的还不行，我继续好好修，当我成佛那一天我一定会帮他们一把的。我这就是我的真心话。我现在觉得就这样的小小的干扰也好，阻挠也好，不会影响我讲这部经的，因为现在没有任何人任何事情能够阻挡我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我现在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两件事，一是把无量寿经和阿弥陀佛佛号继续弘扬广大，二是把一个真实的上殿下空老法师介绍给一切有缘众生，这就是我要做的两件事。这两件事是任何人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我曾经说过，我说我既然入了佛门，我就要说佛门的话，做佛门的事，我不会给佛门抹黑。不是说何单如来家业吗？如来的家业是什么？如来的家业就是度众生。那你离开了这个，你何单如来家业？我们每个人呢，就是说话要算数的，不能喊口号。 我现在我觉得我要兑现我说过的每一句话，弘扬正法，护持正法，是我生命的全部。下面的一句话，就算是我自己的一句名言吧，我常常用这句话来鼓励我，尤其是当我遇到磨难，有点过不去坎的时候，我就把这两句话拿出来问我自己，这是不是你说的？你说的话算不算数？哪两句话呢？就是这么的，我的一切都是属于苦难众生，没有一样属于我自己，这就是我自己的名言。我时常就是用我自己的这两句名言来鞭策我自己，鼓励我自己。一旦我有点想退的时候，这两句话绝对起作用。我想我这一辈子最大的一个特点也好，优点也好，就是我不打妄语，我不说空话，我做不到的我一句不说，我说出来的我一定去做到，这是我一个非常明显突出的性格特点。到现在我仍然坚持这条路，我要继续走下去，我说的话一定要算数，一定要兑现。这是第三个感受吧，就是外面的精彩世界是我的动力。第四个感受，写这篇讲稿谁最受益？我自己最受益，所以我说写完这篇讲稿第一个受益的人是我自己。因为我这篇讲稿写完以后，大部分同修谁都没有看到过，除了有同修给我打字的时候看到了我这篇讲稿啊，没有让大家普遍的都可以看。我的意思呢是，我讲完了以后大家随便看，因为你听完了可能你印象更深一些，光看讲稿你的感受不会太深的。我不想让大家吃家常饭，所以我对同学们说，在我讲之前最好你们不要看，留一个余地，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嘛。为什么说第一个受益的人是我？我还得给你们讲讲我的真实感受。因为刚开始写这篇稿之前呢，我自己信心不是太足的。我现在我能不能告诉大家我为什么想讲这一部《无量寿经》的？这个它有个缘由，这个缘由是什么呢？很多同学不知道这个缘由，就是去年的十月中旬，我有一天突然是念头还是灵感还是冥冥中的一种加持，我不知道。我只能把我真实的情况跟大家说，你们可以帮我分析到底是一种什么情况。那是一天中午，然后我就很困，快到吃中午饭的时候我就很困，我就回床上去躺着去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说我睡着了，我觉得没完全睡着，那时候也就差15分钟左右吧，就该中午吃饭。你说我没睡着吧，我似乎又不是在非常清醒，那个时候就是介于似睡非睡之间的那种情景吧。就不知道谁告诉我说又一句话，你该讲无量寿经了。就这句话我立马我还反驳了人家一句，我说我没那本事。就是两句话的对话啊，一个是告诉我你应该讲无量寿经了，然后我马上说我没那个本事。后来吧，这个事儿我确实放心里掂量的，怎么回事呢？这是真的呀还是假的呢？有一天我就跟道场的两位同修说了， 我说我这个感觉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两个同学一听啊，马上兴高采烈说，哎呀老师，你就是该讲无量寿经了，这机缘成熟了，你这不都点化你了吗？我还是说跟他俩说，我说不行，我没那本事，我哪能讲无量寿经呢？完了这两个同学教我一招，说你不是有事儿都请都问那个阿弥陀佛问观世音菩萨吗？你最后这么大事儿你咋不去问呢？哎呦，我说这个主意好。所以那天呢，我真的去佛前去问去了。我说这么大的事儿啊，可别让我打妄语啊，到底是咋回事啊，是谁说的？如果是佛菩萨点化我的，那就告诉我明白一点，因为我傻呀，我不会分析呀，我不会理解呀，我就求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如果是佛菩萨点化我，就告诉我准确一些，如果不是佛菩萨告诉我，就没有声息，哎，我就知道了，那不是佛点我的。结果那次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就给了我四个字。这四个字，你说我说还不说呢？我说吧，哎呀，吹牛是不是？不谦虚。你说我不说吧，真实情况还真是那么说的，就四个字，请同学们原谅我。我这四个字我暂时先保密，好不好？如果若干年以后，机缘成熟了，你们还记着这件事儿，我再告诉你们这四个字是啥。我这四个字我只告诉那两个同道场那两个同修了，我在这里我也请这两位同修帮我保密，别把这四个字说出去，好不好？哎，路咱们接着往前走，但是这四个字暂时给我保密，到我该说的时候我一定会告诉大家的。我写这篇稿为什么到现在我觉得那种法喜充满的劲儿都没过去，写这稿我告诉你们，我吃饭的时候我一到那个斋堂，同学们都在那基本都做好了，我一进屋同学们就说，哎呀刘老师你今天怎么这么漂亮啊，满面红光啊，说你那个脸儿啊都像孩子脸似的。实际不用他们说，我自己的感觉也是这样，但是我不能说呀，那种心里的喜悦溢于言表，我不用说他们都能看出来的。我就告诉他们，我说你们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么高兴，为什么这么漂亮，你们知道我干啥去了？他们说，老师你们写稿呢吗？嗯，我说你们说写稿呢，我告诉你们，我到西方极乐世界旅游去了，我观光去了。哎呀，他们的眼睛瞪圆了，老师给我们讲讲怎么回事儿。我说我现在给你们讲，可能我没有那么多语言，那么多词汇我能表达出来。我心里知道那一种感觉是什么呢？似梦非梦，身临其境。我就想了半天，我想出这么八个字啊，似梦非梦，身临其境。我当写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一大段一大段的时候，我真的就像随着那个旅游团到各个景点去旅游去观光去了。我当时一边写一边想，我得好好看看。我看明白了以后，我就代表同修们，我给你们踩点来了，哪个风景点最美最好最适合你们去，我回来讲给你们听，你们就不走弯路了，抄近道直奔那最美的景点。我当时就是这种心态。那最美的景点是哪儿？当然是西方极乐世界了，是不是这样？所以我整个写这个稿的过程当中，我就是旅游，我不单单去西方极乐世界旅游来，那好的景点你看呢，那不好的景点你也得去看呢， 你看明白了，好回来跟你同修介绍啊，他让他们上哪个点不上哪个点儿啊。有一天，我又下楼吃饭了，同修们一看我，哎呀，老师你今天不舒服啊？今天脸色这么不好呢？啊，我说你又被你们看出来了。我说我今天上哪儿去溜达去了？没上西方极乐世界呀、啊！你们能不能想象到我上哪儿去溜达去了？去观光去了？那你不能光上好地方啊，那不好地方你得去看呢。就像我上次胳膊摔断了以后，我去做手术，人家把我推到第一道门，那是待手术区，就是你手术室还没到车呢，你先搁这等着。这是我理解的，然后我就是什么心情呢？我来旅游来，我来观光来了，我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如果这个地方好，将来我同学我告诉你那地方不错，可以去。如果这个地方不好，我告诉你那地方不能去。我在那个待手术期间呢，就那么20分钟左右吧，我是什么感受呢？哎呀，这不是人间地狱吗？因为我做的是骨科手术吗？到那个地方除了嘎胳膊就嘎腿吗？不就是这个地方吗？所以我说这个地方是人间地狱，我得好好看看，看明白了回去给我同学们介绍，那个地方千万不能去。我这回写这篇稿吧，就那种心态那种境界又出现了。所以那天他们说我脸色不好，问我是不是不舒服。实际那天我告诉他们我上哪儿溜达去了，我上地狱去溜达去了，上西方极乐世界溜达完回来，红光满面，兴高采烈。从地狱溜达完回来，因为那一段就写地狱怎么回事嘛，三恶道怎么回事，所以他们就看我脸色不好，这很正常嘛。你比如说边地一城，你这些地方既然去了都要看看，要看个遍，是不是？所以我这一次写这稿啊，真的第一个受益人真的是我自己。因为整个这个70天的过程，我就是在观光旅游，哪个点我看了，所以我有信心我把最好的那个点介绍给我的同修们。那不好的点我一定劝你们千万不能去。那我劝你们上哪儿？劝你们上西方极乐世界，天道都不能去啊。人天两道就是三善道里最好的了，上天道我都劝你们呢，不要上天道啊，不究竟不圆满呢，到时候啊还得往下堕落呀。而且是你到天道以后，你享受，你就忘了这六道轮回的苦了。从天道到时候直堕地狱啊，那个可是没研究没说的。我看明白了，我告诉你们，一定要今生了生死出轮回，一定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回归自性，回归常寂光土。这是我来一定要苦口婆心劝导我的同学们，就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是最好最好的景点，一定要上这个地方去。我自己写完了这篇稿子以后，我感到我的境界就提升了一步。过去每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小雕都跟我说，大姐，你比如说我胳膊摔伤了做手术，他说大姐你这次手术完了以后你就上了一个大台阶啊。我说我摔伤了，你搁那沾沾自喜呢，还说我上了一个大台阶。他说我的感受就是这样。哎，所以说每当遇到一次什么磨难也好，怎么的也好，真的都是一次提升的机会。我这次写这个稿，我明显的感到境界又提升了一步。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衡量就是表我的心态如何。这几年我的心态是越来越平和， 写完了这部《无量寿经》讲稿以后，到现在，我就觉得我的心态的平和、宁静、安宁、祥和，反正所有的好词儿，我都想给它凑合到一起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显、都突出。就遇到一些什么问题，智慧来得快了。我这么说可能浅显易懂一点。如果要跟以前遇到一些个难题，可能我得转着这个问题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写完这篇稿以后，我自己明显地感受到遇到什么难题，那个智慧立刻现前，不用我转脑筋了，不用我去琢磨去想了。哎，真是非常美妙，非常美好，妙不可言，就这种感受，你说只有我自己能感受到。我想大家，如果你们听完这部经，可能你们也会有一定的感受的，你们的境界也会有提高的，只是提高的程度不一样而已。听明白多的，提高的就多一些；听明白少的，提高就少一些。人人都会有提高的。我希望抓住这一次机会，不是因为刘老师讲，我就要求你们要好好地听，不是这样的。我真是真心诚意的，要把我20多年学过的东西和盘突出，原原本本的教给你们。哪些你们有用的，你们就捡去；没有用的，你就给它舍掉。这就是我最最真实的想法。说到境界的提高，这么说吧，我觉得我离西方极乐世界越来越近了。第二个，我离阿弥陀佛越来越近了。现在不是近了，写完了这篇讲稿，我觉得我和阿弥陀佛融为一体了。阿弥陀佛就是我，我就是阿弥陀佛。我记着昨天我说了三句话，阿弥陀佛是我的心，阿弥陀佛是我的愿，阿弥陀佛是我的行。你想想，心、愿、行和阿弥陀佛都相应了，那是不是阿弥陀佛就是我，我就是阿弥陀佛。第三个，回家的日子指日可待。我说这句话大家不要误会，说刘老师是不是又琢磨要往生了，要回家了？不是的，回家的日子指日可待了。这个指日可待谁说了算呢？阿弥陀佛说了算吗？上次因为我想往生，这小调急眼了吗？我去问师傅吗？我刘大姐要往生，师傅您说行不行？师傅给他回答说，现在他说往生不好使，阿弥陀佛说了算，阿弥陀佛不来接他，他往生不了。这小雕就乐呵嘛，说这回你往生不了了，我现在没有这个念头，我想要什么时候往生，既然交给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说了算嘛。但是这个日子是指日可待的，对不对？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这个。我这三句话我觉得比较贴切，就是离西方极乐世界越来越近了，离阿弥陀佛越来越近了，离回家的日子指日可待的，这是我真实的想法，就是我目前的心念就是这个。这是我的写完稿的第四个体会。第五个，我想跟大家说说怎么样继续走好人生路，怎么样继续走好学佛的路，怎么样继续走好成佛的路。为什么这个感受我要和大家说？因为师父老人家给我的任务就是要给众生做个好榜样，这句话我是牢牢记在心里，一天一时都不敢忘记。 所以那个时候我不是跟师父说吗，我说恩师恩师请放心，弟子日日在精进，为了众生离苦厄，弟子不敢掉轻心。这是几年前我说的四句话，现在这四句话我仍然牢牢地记住。你看这几句话我没有写在稿上，我是直接对你们说的，它已经印在我的心里了，我一天也不敢松懈。我松懈我觉得谁都对不起，尤其是我对不起师父对我的期望和信任，我也对不起广大同修们对我的期望和爱戴。我一天也不敢轻松，我每天都在做我所做的事情。按刁居士说的，你白天干你白天干的事儿，晚上干你晚上干的事儿。你看我就这样，黑天白天我都不闲着，我还不疲劳。你们看出我有疲惫的样子吗？没有。为什么？佛力加持，是不是？人家精神头啊，人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吧。刚才我一开始我就说今天还得继续神采飞扬吗？这不就飞扬吗？你要愁眉苦脸的，你想飞扬也飞扬不起来呀，对不对？所以我就想一定把老法师对我的嘱托牢记心中，把它落实在实际当中。现在呢，三条，做人要做个好人，这条我基本上应该说基本上做到了。第二条，做修行人要做一个好的修行人，我现在这个呢应该做到了80%左右吧。我不知道这个评价是不是高。我努力要做一个好的修行人。第三个，要做一个成佛的好榜样。我掂量来掂量去啊，这个好榜样怎么做呢？我一看海贤老和尚也做出样子来，是不是欲知时至自在往生，你说这是不是好样子？我姐姐刘素清老胡似的做样子了，欲知时至分秒不差自在往生。哎，你说两个好样在都在着呢，那我要给大家做一个成佛的好样子，拿什么来表达呢？就得像海贤老和尚，像刘素清老菩萨这样，到我往生的时候一定是欲知时至自在往生，这才是我三个样子，我就圆满了。做好人的样子，做好修行人的样子，做成佛的好样子，我这三条我就圆满了。现在这就是我的努力方向。我记得我跟大家说1月4号我和老法师通电话的时候，师父第一句话就问我，你有没有把握今生成就？我非常惊讶，因为这个话8年多，我见从见师父到现在8年多，师父从来没有这么直接的问过我，这一次电话里是直接问我这句话。我当时心里一愣，但是我没打分，我立马回答，我说师父请您老人家放心，我今生有信心一定成就自己。师父高兴了，好好好好。我现在在这里跟大家说什么意思，你们以为师父是在问我吗？不是的，我理解是这样的，师父在问我们每一个学佛人，是你如果是这样理解了就对了，你如果理解成那是老法师跟刘老师说的和我没关系，错了，你不会有长进的。你就认为师父直接是问你，你有没有把握今生一定成就，你怎么回答师父？反正我回答是非常坚定有力，一点没打分，一点没犹豫，我就直接回答了，因为这是我的人生目标，我一定要达到这个人生目标。所以师父老人家昨天我听讲第7集的时候说， 你拿没拿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护照通行证？以前有些同学不理解，因为我以前讲过嘛，我说你拿没拿到这个通行证，有同学理解错了，以为就是那真的发一个什么通行证之类的呢。实际这不是一种比喻吗？就是如果你坚守持诵无量寿经这一部经，坚守念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你就一定拿到了这个护照和往生证，和那个去的通行证，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有些同学啊，听经啊，听了这么多年，真的有同学没听懂，哎，他把师父的话误解了。所以我现在越来越理解了为什么开经记说愿解如来真实意，我们这些个凡夫啊，真把如来的真实意给扭曲了、曲解了、误解了、错解了，佛菩萨都流眼泪呀，我们真冤枉了佛菩萨呀。所以我们一定要正确的理解佛菩萨的教诲。为什么读经不让你去研究？你一研究就是你凡夫的执念，那不是佛菩萨的意思，是你的意思。佛所说的话，佛所给我们留下的经典，什么意思？没意思，真的没意思。可能我这句话有很多同学都不理解，那佛经怎么是没意思呢？佛真的没意思，它是应众生的根基，是随机说法的，你不能硬套。因此我一再说，学佛一定要活学活用，别把佛学死了。过去我们学毛主席著作不提倡活学活用吗？这个是一个道理的，别把它学死了，守戒也别把它守死了，就是这样的。那作为我来说，我就应该永远记住老法师第一次起讲《大经典演义》的第一堂课，我和师父斜对面坐的。说实在的，那时候我听师父讲这个《大经典演义》啊，不完全能听懂，尤其是听到师父说一定要独善其身，然后呢还要兼善天下，就这两词儿，我当时没听懂。但是我注意到了师父说了两次这个词儿，独善其身和兼善天下，两次师父都拿眼睛看了我一眼。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误解师父的意思了，我就觉得师父这两句话是跟我说的，但是我又没明白是什么意思。隐隐约觉得独善其身就是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吧，我就理解的比较简单。后来回去以后呢，我就查了字典，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啊？我明白师父说这是什么话了，什么意思了，就是你今生最底线你一定要独善其身。这个独善其身的最底线是什么？就是你一定能今生了生死出轮回，能够脱离六道轮回，这就是独善其身的最底线。如果你突破了这个最底线呢，你就这一生就白走一遭了。就是为什么还要兼善天下了呢？就是人有的同修开悟的早啊，正果的早啊，那你开悟了正果了以后，你应该怎么办呢？应该帮助还没有开悟还没有正果的众生，让他们明理，帮助众生开悟，帮助众生正果，这是你已经开悟正果以后的菩萨们的一个任务和使命，就不能自私自利，说我正果了我开悟就可以了啊，那是不可以的。就是你在完成了独善其身的基础上，一定要兼善天下。所以这也是我下一步要继续往下走的要坚守的一个原则。到现在为止我觉得 我不是一个自私的人，我知道的什么，如果能跟大家说，不是泄露天机，我会不保留的跟你们都说完全的。但是有些时候呢，如果涉及到是天机，请同学们原谅，那我不能说，那我说了以后对谁都不好。因为这个问题呢，以前我是一点不懂的，那是九几年吧，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好多事儿，我以为我知道的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上办公室呢，我就跟人家说报告新闻之类的，人家问我这是哪儿的新闻，我想怎么说呢，还得说真话，我说这是刘思云广电台广播的新闻。后来隔了好几年吧，有人跟我说你有些话你不能往外说，你知道的不等于别人知道，你说了是泄露天机。那时候我可紧张了，我说我也不知道啊，哪条是天机哪条不是天机也没告诉我呀，我以为都可以说呢。所以从那以后我怎么约束自己呢，我啥也不说了。我们办公室的老同志问我，所以那最近怎么啥也不报告了呢，我说那不能说，那是天机啊，我就照本事发了，我们天机不可泄露。所以从那以后到现在吧，我基本上是比较谨慎的，有时候可能还能不经意的秃露出一点，要不人家咋批我神通呢。所以这个呢都很自然的现象。所以这个我跟大家说的意思就是好好念一句阿弥陀佛佛号，好好的读这一部无量寿经。老法师85岁把所有的大经大论放下了，就坚守这一部无量寿经，坚守这一句佛号，这就是老人家给我们标法，能不能看明白？老法师都这样做了，我们还有什么别的说，我们就跟着师父走是没错的。今天的时间到了，啰啰嗦嗦跟大家说了这么多，但愿大家听了以后能生欢喜心，哎，能够法喜充满。我希望每个同学们每天都神采飞扬，这是我们学佛人给众生做个好榜样。感恩大家，阿弥陀佛。